就是像你买这个一个商品，不光是你把这个商品买了就完了，对吧？还有很多售后维修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来维护它运转的这些配件啊，包括技术啊等等，你还是要有求于这个原产地嘛。其实我记得我自己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去伊拉克出差，伊拉克那时候就是属于联合国对它实行禁运嘛，所有的这些伊拉克的东西都是不能出口的，然后所有的东西也不能够去出口到伊拉克啊，对它进行一个完全的封闭和禁运。当时我在伊拉克街头啊，看到那个伊拉克跑的那些汽车，你知道那时候是夏天，八月份的时候，外边的温度啊最高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哪怕是在这个阳光底下哈，它的温度能够达到55摄氏度，55摄氏度是一个什么概念？那都是能够把人烫伤的。在这样的一个高温之下，那个伊拉克的汽车里边几乎没有有空调的，为啥呢？就是他们的汽车都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因为我去的时候是2000年嘛，海湾战争是1991年嘛，就已经过去9年了，已经禁运9年了，他们的汽车就没有配件，买了很多的那以前比如说德国车、日本车之类的，没有配件，没有配件怎么办呢？坏了之后的话，那就只能就这样了啊，就是就没法修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整个那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啊，那几乎到了没有办法去使用的程度。在那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天，你觉得应该开空调是吧？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就停电，到了那时候就停电，就是他整个那个电力的供应，都供应不上。然后呢，当然他的水可能不成问题哈，因为他是用的那个幼发拉底河的水啊，就是这个底俄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流过这个巴格达，或者是流过巴格达的郊外。但是就是说它的那个电力系统就完全是供应不上的，然后这个国家里边这个包括食品供应的话都很成问题，所以后来这个联合国有一个石油换食品计划，就他们可以出口石油，然后呢换一些比如说什么面粉啊、什么鸡蛋啊、什么之类的。当时这个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哈，就是有三个东西是政府配给的啊，保证你饿不死，一个是面粉，一个是这个油啊，还有一个好像是鸡蛋还是什么，就是只有这几样东西的话政府保证供给啊，其他别的几乎是完全没有什么供给的。所以就是说你在9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当一个国家被别人禁运的时候，买不到配件的时候，他那个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就会迅速的老化然后瘫痪啊，这个整个社会运转就出问题。其实对于中国更是如此，中国这些那个什么数控机床啊，中国用的那些软件呢、中国用的那些比如说这个从西方买的这些什么发动机啊，这个造自己的飞机或者是造自己的什么其他别的产品用的那些配件，你都是从其他别的国家进口的。你想闭关锁国，你想不从别人的地方买，很快你的这些设备就没法用了，你的数控机床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对吧？然后你的那个飞机的发动机都不工作了，然后你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什么发动机也不工作了。包括你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自来水厂的维护啊，包括那些软件可能最后都过期没法用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才是真正造成这个社会瘫痪的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危险。习近平我估计他都不懂这些东西啊，他一时扛可能能扛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发现他会扛不下去的。所以现在呢，就是中共对美国这边的报复是属于那种自杀式的报复哈，就是我不要你的飞机了啊，我这个不往你那边寄东西了。美国这边的报复是真的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非常具有实质性的啊。比如说 NVIDIA 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票暴跌了5%还是8%呀，暴跌了好多。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现在通知这个英伟达，不能够再向中国出口用于 AI 的 H20 芯片。本来这个 H20 就是给中国开发的啊，因为这个它的什么 A10 芯片什么之类的那些芯片都是太快了啊，就是，美国不想让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跟美国继续竞争啊，就是说对这个中共呢进行芯片的禁运。那现在的话呢，连慢的芯片都给你掐住了啊，都不让你有。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中美这段从关税大战引来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脱钩，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7月份之前，我们就会看到大多数国家最后都会选择跟美国站队，而且呢，它的先决条件就是，禁止中共这个习产地啊，不要通过这些国家向这个美国来转口输出中共的那些廉价的商品。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哈，它有一个这个关税能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心理学的案例哈，就是说 假如说你作为一个人来说，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哈，第一个选择的话呢，是让你花5块钱，但是呢可以得到一个10块钱的巧克力，这样的话呢，你得到的实际的这个价值等于是比你花的钱多了5块，对吧？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的话呢，是让你不花钱，但是呢免费得到一个3块钱的巧克力，这个3块钱的巧克力肯定没有10块钱的巧克力好吃，对吧？而且呢你得到的真正的价值从零开始的话，相比之下你只得到了大价值3美元的东西，而如果你要花5块钱的话呢，能得到10块钱啊，等于是增值了5块钱。看起来好像是花5块钱拿到10块钱巧克力更加合理，对吧？你得到的更多嘛，利益更大嘛。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们都会选择免费，但是能够得到这个3块钱的巧克力，因为这个钱呢、啊，花下去之后，就是这个，如果就是他实际上这个理论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商品为什么能够向世界各地倾销？就是因为它太便宜了啊，就简直像免费一样。就像我说的皮鞋，一双皮鞋在美国买的话，40块钱、50块钱，或者甚至可能70-80，一般的皮鞋的话，可能都得70-80，40-50是很便宜的皮鞋了。而中国那边一双皮鞋，告诉你就8美元、9美元，你在 Temu 上，在这个西音上，可能就8美元、就9美元就买一双皮鞋。这样的话，你觉得这鞋不买白不买，对吧？为啥不买呢？所以你可能就买了。万一有一天我要能用上呢，对吧？哪怕我就是穿了一个月的话，我觉得我也值了。OK， 好。这其实是你买它商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给你加了关税之后，比如说加了200%的关税，变成了这个30美元、40美元，这时候的话，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你会不买的。美国人之所以买买买的话，是因为他们家里边堆了大量的这种极端便宜，但是呢，他们几乎又用不上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美国人的家庭啊？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美国人家庭里边有大量大量的东西，其实他们是根本就没有用的。买来之后甚至可能包装都没有拆就往那一扔，就是因为那东西太便宜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加了关税之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美国人的生活哈，像这一类商品的话反而不买了不要了，其实反而帮美国人省了很多钱，就是他避免了很多这种不必要的浪费嘛。那这部分钱的话就可以在他的生活必需品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这个再花下去就这个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太大的影响，是吧？所以经济学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就是它并不是说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建一个模型，有一个公式的话就是可以计算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哈，其实我们就会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谈到说包括今天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不是讲啊，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率的问题的话，他们要继续观察，他们担心这个川普的关税可能会造成美国的滞胀啊，就是这个就 stagflation 啊，就是这个相当于失业率增加，然后呢这个物价又上涨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高利率呢可能会维持很长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做法如果对的话，如果他的这个方式对头的话，很有可能我觉得再过几个月或者是再过1年2年，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的生产力啊，就是这个制造业能够得到这个大量的这个能力的释放。其实英伟达现在已经决定了哈，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要向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啊，进行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前英伟达可是不在美国造芯片的，不在美国生产这种超级计算机的。那现在的话，英伟达又在美国造芯片，很多的制造业现在都在回流美国，包括制药行业也是从中国回流美国。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关税呢，一方面我觉得它能够真的是孤立中共啊，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能够让美国的制造业再度强大起来。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制造业和创新能力是紧密相关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伊隆马斯克把他的 SpaceX 啊，什么什么造星链呢、造火箭什么之类的，完全 outsource 到其他别的国家，那实际上在美国本土的这种技术创新的话就会很少，因为实际上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中会遇到问题，然后呢会遇到需求，然后呢你需要在实验室创新，实验室可能就是在这个厂家的这个车间的隔壁啊，就是来进行技术创新。所以制造业它和这个创新能力是深度绑定的。美国的制造业回流的话会再激发美国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创造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这个说啊，我刚才讲经济学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哈，就是所以咱们这个做一些推论的话呢，也是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思路。咱们且看哈，就是这个也可能几个月半年之内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关税战的结果。OK， 好，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些话题了哈。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我们也感谢旧金山的 Freely、 圣地亚哥的 Beaver、 圣地亚哥的王先生和大陆的王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还有呢澎湖的吕女士、加州的杨女士、台北的陈先生、荷兰的 NG、 大陆的桑先生、加州的马女士和新加坡的徐先生一家啊，给我的这个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请您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朋友好，我是文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美国作家伊森·戈特曼所写的《失去新中国》的精彩章节。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说到，作者目睹了中共官方在对法轮功实施无情镇压的同时，又一次动用着他掌控的成熟老练的媒体宣传，电视上精心编辑的煽情画面赚取着人们的眼泪，同时制造着仇视的情绪。在这场政治宣传的骗局中，作者所在的媒体公司的老板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他极力地想要从美国记者的手中骗取一份关于法轮功创始人的录影带，却不敢说出他要这份录影带的真实意图。接下来，我们就接着为您播出伊森·戈特曼所写的《失去新中国》。我不知道魏是怎么看待法轮功的，我只知道他在艰苦地挣扎着，等待新的专案。几个星期后，出于私人方面的原因，我和魏在短短数天内先后飞到了纽约。出乎意料的是，环球视野的丹尼·谢特做了一个独家新闻。丹尼以前在人权问题上做过广泛的报道，他与盖尔·拉林关系非常密切，而盖尔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也是法轮功在美国的首席发言人。自从中国领导人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后，丹尼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条件接触李洪志的电视节目制片人。中国政府要求将李洪志引渡回国接受公开审判，当时还谣传中国间谍已经追到了纽约，因此丹尼只带了一个很小的摄影组到李洪志住的地方。在采访中，李洪志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并将他的追随者无罪释放。采访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是唯一关于李洪志对发生在中国这场危机的反应的电视节目。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纪录片。一到纽约，我就直接朝位于百老汇大街49号的环球视野办公室奔去。在丹尼那杂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考虑如何制作一部以李洪志为主题的采访纪录片。资金和时间，这都是我们需要的。据说美国公共电视台对此感兴趣。为抵达纽约数日后，我们三人开始筹划这个专案，但从魏的举动来看，他好像有所保留。魏这次带来了中央电视台关于对法轮功做调查报告的任务，我和丹尼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魏似乎被丹尼关于李洪志的采访深深吸引了。他说他想复制一卷那次采访的胶片，以便带回家好好观赏。丹尼很坚决地告诉他，只能在他的工作室里看，不可以复制。当我和魏单独相处时， 我问他对关于法轮功的调查任务有什么想法，他承认自己的情感有点复杂，他对这个组织并不熟悉，他认为他们不是改革者，不像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他们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我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看法，并希望他的见解能给予丹尼在人权报道方面一种更加尖锐的角度。但魏说他只是需要一些启动资金就可以渡过难关。与此同时，丹尼让我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法轮功修炼者做一些初步的拍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接近该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包括盖尔·拉林。我还在他的家里做了采访。当我在国会山对支援法轮功的示威者进行采访拍摄时，我发现我开始同情他们了。可能是出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监视的不满，一名中年的中国男子身上穿着中国大陆间谍自以为很自然的美国服装，在示威者旁边溜达，并企图混入队伍中。因此我对法轮功进行采访的态度逐渐变得友善起来，他们后来几乎也把我当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最后，一小群穿着考究的法轮功学员向我走来，绝大部分的示威者要游行到白宫，在那里杰西·杰克逊将加入游行队伍。但是我面前的这几位法轮功学员中的精英人物正打算进入国会大厦对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游说，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对华盛顿和美国政治的了解还不如我，他们该游说哪位议员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议员泰德·甘乃迪？我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他？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议员，是支援人权运动的杰出代表。好的，谢谢你，那很好。还有其他议员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他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他呢？他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支持宗教自由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中国领导人都怕他，去找他吧。他们显得很高兴，对我说：太谢谢你了，先生。我对他们其中一位看起来很像组织者的人说道：你们是否介意在进去之前接受我的采访？他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中国男子，身上穿着丝质的双排扣套装，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十足像一个国会游说者。他对我的要求没有表示反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百年历史真相》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伊森·格特曼所著的《失去新中国》的部分章节。采访组的工作人员很快在他的领带上固定好无线麦克风，我们开始走向国会山的台阶。我花了点时间调整拍摄的角度，力求他和国会山的圆顶能出现在画面正中间，三分之四的比例，充分曝光等等。我宣布开始。你打算进去找谁？他微笑着对我说：我要去找杰西卡·赫尔姆斯。我禁不住也笑了笑，我说：我想你刚才是说要去找杰西·赫尔姆斯，但是你们对政治所知道的不多，是吗？ 显然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很意外，脸上的笑容褪去，他用有点颤抖的声音缓慢地回答：是的，我们对政治了解的并不多，我也不知道要到这里来找谁诉说，也许没有任何人会听我讲的话，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我是一个电脑软件工程师，昨天晚上才从多伦多搭飞机到华盛顿，来这里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别无选择，因为在北京有的法轮功学员就快要死了。他说的并不夸张，从北京传来的坏消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年老多病者，被赶进了城市的体育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八月份毒辣阳光的暴晒，据说他们被拒绝提供食物和水。随着中国领导人和警察对这场真烈的运动逐渐失去耐心，对学员们的审问变得越来越残酷。我非常感谢那位接受我采访的电脑软件工程师，我对他说：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们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国资助的，就是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对你的采访中，你不能不对此进行反驳。法轮功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的政治野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传媒机构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轮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但是国会没几个人愿意聆听，只是发表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声明。在返回纽约的途中，我在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上向参议员阿伦·斯伯克特提起这件事情，他对此表示关注，但却显得心不在焉，为也是如此。当我回到环球视野的办公室，我发现出了点问题。魏已经多次要求丹尼把采访李洪志的片子给他，很明显魏感兴趣的不是关于对法轮功的采访活动，正相反，他感兴趣的恰恰是丹尼手上的未经剪接的对李洪志的采访录像带，他要把袋子复制后寄给某位在香港的人士，他提出以几千美元作为交换。过一两天后，我逼问他：你为什么想要关于李洪志的采访录像带？香港的某些人需要这个录像带，他们要它又是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对此感兴趣，就是这样。他笑得很不自然，并且回避我的目光。我没有继续追根究底，法轮功采访计划摆着吧。不管怎么样，魏是我的朋友，至少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的老板。他们都知道他现在资金上很困难，魏是唯一有机会接触到丹尼采访李洪志录像带的中国制片人。为了达到目的，他在利用我们之间的友谊，巴结谢特，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也许他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他自称为独立制片人，而现在却要把录像带卖给在香港的某些人士。我禁不住开始怀疑，这些在香港的人士莫非就是中国的官方电视台的代理人？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他可能就要完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国作家伊森·科特曼所写的《失去新中国》一书的内容。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接着播出。今天的《百年历史真相》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你好，在我那个脖子的后面，有一个鼓出来的一个骨头，他们叫什么富贵包，还不知道是叫什么，好像就觉得有的时候很不舒服，然后我也会经常头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包引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我也不知道，就是能够，让那个包消掉，或者是不要再继续发展下去。
我听不懂什么包。
在那个脖子的后面，就是那个有一个鼓出来的一个包，是实际上是骨头鼓在外面。然后
那
个我不知道，我也经常会头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包引起的，还是这个就是正常的，就是。
不，因为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哈，有可能是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他们有一个滑囊哈，骨头跟骨头之间有滑囊啦，有这个椎间盘啦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滑囊里头的液体啊，可能跑出来了，那么就称之为一个就像这样形成一个包，或者叫做一个 cyst， 一个囊肿，可能或囊包之类的这种东西。那么怎么办呢？其实讲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让自己啊随时姿势变得很正，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不会再发出来。那么这个东西它是造成头痛或者脖子僵硬痛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以中医的方式来治病的话呢，可以针灸啊，针灸的时候不是直接治那个位置啊，我劝你可以使用啊尺泽穴。尺泽穴呢就是在手上啊，当你这把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在手肘大拇指这一条线上那一个穴道，尺泽穴你自己可以压按，假如自己压按不到的话呢，也可以用请医生帮你针灸。在针灸或者压按的时候，就请你把这个什么脖子这里啊轻轻的摇一摇摇一摇，很可能那个东西就会因为血液的舒张而流开了，那么这个东西就好了，而且也不那么疼痛了。当然这个要花一点时间啊，不是说一天就两天就可以完全好的，经常压按尺泽穴，然后把头脖子这个地方呢轻轻的摇动，让它慢慢慢慢的流那个血液啊或水啊流开了，自然就好，好吗？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